今天是父亲节祝在场的在座的各位做父亲的父亲节愉快，节日快乐那么我有的时候想说，做妈妈跟做爸爸，有的时候做爸爸不太公平妈妈有花，母亲节你看我们这个一朵一朵花那么漂亮我们父亲节好像什么都没有其实想一想，我们也有，你知道吗？我们有账单。父亲节就是父亲账单的节日，是吧？就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为儿女来父亲账单所以这个是，其实是我们的荣耀，也是我们的荣耀。能够为儿女承担一些责任其实是很荣幸的事情。我经常想，我们这一代人活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里面。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认为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爸爸妈妈什么都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他抗争，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到了这边以后，然后呢，现代的心理学就把爸爸妈妈变成是十恶不赦、一无是处的爸爸妈妈。不是十恶不赦，那个我们把它收回一无是处的爸爸妈妈。所以我们在两兆中间就不知道如何自处，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维持我们做父母的尊严，做父亲的尊严，又怎么样给孩子空间。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经常在挣扎的一个两难之间。我们经常说父爱如山，意思是什么？父亲的爱是不会变动的，不变的。记得我看到有一个父亲在女儿的结婚典礼上对那个新郎说，他是我的宝贝我爱他，我现在把他交给你，如果你哪一天，你现在你爱他我交给你，如果你哪一天不爱了，你再还给我。我想这个大概就是所谓的父爱如山不变不变。那么我们也要知道父爱如山，你不要理解偏差了，你的父爱如山好像一座山一样压迫他，强迫他，不给他空间你要知道说父爱如山怎么样要有空间，怎么样要成就他，要给他自由，要放飞他，要让他飞得更高，而不是捆绑他压制他。所以我想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这个岁数越来越大越来越感性那其实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有的时候我做父亲心里有的时候得罪儿女，或者觉得心里堵的时候，然后但是第二天睡了一觉，又感觉到里面好像又重新复原过来了里面又好像那个油箱又装满了那个感觉那事实上这一种的我们微不足道的不起眼的这些父爱，其实是来源于上帝。上帝是我们的父，他爱我们，他的爱永不动摇，所以我们都在不完全的反射上帝的爱。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议题，就是上帝作为父亲他怎么样来爱我们。那么在上帝的爱里面，事实上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方法，就好像我们作为父亲，我们都希望说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们要为他建造一个家，我们要让他有一个屋顶，我们要让他一个很好的生活的环境，让他在家里面很愉快的生活。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什么？也是上帝作为天父他对我们的心意。在约翰福音里说，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的住处， 若是没有了，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这是耶稣基督说的。所以事实上我们就看到上帝为我们建造一个家，然后让我们在永恒里面住在他的家里面。那么这个家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教会。那你会发现上帝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公师，或者是上帝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个父亲。他是什么？他不单单是把这个家造好了然后说，哎，你搬进来住吧。上帝让我们更加有这样的一个喜乐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是我们与他一同来建造，上帝邀请我们一同来建造。所以这是上帝的心意，为父的心，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今天来看教会，那么教会好像是一个被人遗忘的一个议题。在使徒信经里面我们看到，我信上帝，我信基督，我信圣灵，然后说我信教会，你就觉得很空洞。上面的我都能信，下面 这一句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你让我信什么？教会的定义是什么？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个议题。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明白教会，你就不懂得上帝的心意，你就不懂得上帝救赎的计划，你总觉感觉到人生好像没有意义，因为你没有跟上帝的故事连在一块儿，你没有在上帝的工程，大的工程里面找到你的位置，就老像贾宝玉觉得是没无才去补苍天，然后沦落人间的器材呀、啊，器材，器材意思就是被丢弃的材料。是不是这个你们看《红楼梦》的话就知道，贾宝玉经常有这种情节。这个事实上很多人都有这种情节，都觉得说这个财无可用啊，不被重用，这样的一种感觉。如果说有一个领导人赏识你了啊，让你去参加什么一个做一个什么重要的职位，你觉得很兴奋，你觉得说被重用了。这个是这个封建时代所有的文人都有的这个梦想，对不对？连孔夫子这看到国君呼召他，都马上夹着尾巴赶紧像飞一样的过去。但是我们有没有知道说，天地的君王是像他在建一个永恒的工程，而上帝呼召我们参与他的这个工程。当我们参与这个工程在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真实的意义就在我们里面展开，我们就会明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神圣的工程，神圣的建造。好像不动，我就没用，我看好，谢谢你告诉我。好，是没用哈。好，那我们就翻到下一页。我们来看看，今天来看看什么是教会，谁建造教会。其实教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题目，在上帝的救赎计划里面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如果把上帝把整个圣经看作是一个故事，而圣经确实是一个故事，叫做救赎故事。那么这个故事里面，我们都看见好莱坞 movie， 好莱坞的这个电影里面有男主角跟女主角，对不对？那圣经这一个戏，这部戏里面的男主角是谁呢？那很明显就是基督。那圣经这部戏里面的女主角是谁呢？其实是教会，是教会。所以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好像是上帝眼中的同人。如果有人要跟教会作对，那他就是自取灭亡。因为你想，如果有人要摸你的同人，那你一定会自我保护。所以教会并不是已经一个过时的话题， 教会在历世历代是一个永恒的不朽的话题。就好像在我们今天的报纸上面，你没有办法把以色列或者把巴勒斯坦抠掉啊，那么在人类的历史上面，你也没有办法把教会抠掉。所以教会在上帝的救赎计划中间有着非常重要的这样永恒的计划跟旨意。好，那么我们事实上知道教会这一个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在第十三到十九节那里面这个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耶稣问他说：“你们说你说人说我是谁？”然后呢，那些门徒们就回答了，就说是这施洗的约翰是耶利米，是先知里面的一位。然后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这个时候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然后这个时候耶稣就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是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十三到十九节里面大致的内容。那么我们如果你仔细读圣经，读福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三个叫福类福音。福类福音事实上有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就是前面的部分是什么呢？前面的部分就是这个慢慢的铺垫达到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是什么呢？这个高潮就是彼得的任性。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么这个是怎么样达到这样一个高潮，怎么样达到一个结论的呢？是上帝通过医病，通过赶鬼，通过行神迹，通过让死人复活，以及那些门徒看说这个人不得了，这不是一般人啊，以至于就认出来什么，他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然后大家知道，当过了这个，到了这个高峰以后，突然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节那个地方就急转直下，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什么：“你们人子要上耶路撒冷去，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的手里，要受许多的苦，并且要被杀，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呢，前面福类福音的前面的部分是定义，是让人认出耶稣是基督。到了这个十六章十八节这个地方就完成了，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么到了这个前面的部分就完成了。然后后面的部分是什么？后面的部分如果按照我们人的平常的想法，那既然是上帝，既然是大有权柄的上帝啊，那么就要赶走希律，赶走罗马皇帝，然后建立一个大帝国，然后这些门徒们就跟他这个变成封王啊，各个地方成为又建立一个大的帝国，建立一个永恒的帝国，然后世世代代永远做王。这个是当时的门徒们的想法，这个也是我们的想法，仍然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叫做成功神学的想法。福类福音前半部分定义耶稣是基督，这个让人认出耶稣是基督，后半部分定义什么是基督。基督来到人间，并不是为了来征服这个世界，并不是来做王，并不是骑在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基督来到人间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是要去除我们的罪。耶稣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上帝所诊断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权力，权力不够大，也不是我们的这个物质不够富足，我们的车开得不够好。上帝诊断我们的问题是我们都陷在罪中，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赎出来。所以这个是定义基督 基督要建立一个国度，那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永恒的国度，就是未来将要来到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教会。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这个里面所看的哈。那么我们来看什么是教会。教会英文叫做 church， C-H-U-R-C-H， church， 对不对？然后其实这个字呢这个英文的发音并不是很准确这个 ch 不是发 ch， 而是发 k， 所以呢这个教会这个字原来在希腊文中叫做 kuriaktos。 kuriaktos 的意思是前面部分是 kurios， kurios 是什么呢？是主的意思。Arctos 是这个词的形容词，就 Kuriarctos 就是说属于主的，教会是由属于主的人所做成的，所组成的，所以这个是教会。所以 Kuriarctos， 那么我以前在这边好像也讲过说 CHURCH 这个英文的这个 church 其实也有它的优势就好像 CH， 你把 C 前面的 CH 把它扩展成为 Christ， 后面的 CH 也扩展成 Christ， 中间是 You are in Christ， 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个就是教会。我们是什么？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就是教会。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本质上是属于基督的，才是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要看三个部分，我们要看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其实第一个部分是主耶稣基督建造教会。第二个部分是使徒们建造教会，因为说我要在这个磐石上建造我的教会，基督所说的，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里面所说的。第三个部分是我们也参与这个建造教会的工程，所以是谁建造教会，怎么样来建造教会。我们首先来看是耶稣基督建造教会。圣经里面说基督是什么？基督是我们的教会的，如果把教会比作是一个房子的话，那么基督是那个房角石， cornerstone， cornerstone 来了。我们往下，我们再往下，我们再往下，好，再往前一点。好，好，我们来看哈，就这就可以了。基督建造他的教会，这个没有这个 PowerPoint 来了哈，所以有 PowerPoint 出来了哈。Sorry，OK， 希望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这个我明显的指的是基督，说基督要建造他属于他自己的教会。基督立下的是房角石，基督定下的是教会的属性，教会的 DNA。 我们知道那个房角石是非常重要的一块石头，放在那个地方就定位了，就定准了，就定下了标准了，这个房子就是应该这么建，朝什么方向建，用什么建材来建，都已经定准了，这个是房角石，基督立下了房角石。所以呢，彼得认证任性 confession 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个说明什么？这个是初代教会最早的信条，初代教会最早的信条在希腊文里面只有两个字，叫做 Jesus Christos， 就是耶稣基督。中文里是四个字，两个词，耶稣基督。把耶稣跟基督连在一块儿，那么你的整个世界就定下来了。因为基督是什么？基督是上帝所拣选的，是上帝所高立的，或者是真实的 完全意义版本意义上的人，完全版本意义上的神。所以基督是标尺，用基督来衡量一切。 基督是神自己来到人间，所以他是完全的，所以这是基督的意思。然后呢，这个基督就好像一个称号，然后呢，这个称号谁是这个基督呢？是耶稣是这个基督，耶稣是这个基督。所以耶稣是基督的话，你会发现门徒们刚开始的时候认出耶稣是基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的 power， 是因为他有权柄，是因为他有能力，是因为他行的神迹，是因为他让人从死里复活。但是你会发现彼得那个时候只是什么？是重影，他的眼睛看得不清楚。所以当耶稣说要把这个基督的本质的意思说出来，要到耶路撒冷去受很多的害， 要被钉死，然后要服侍人，要舍命，这时候彼得就不干了。因为彼得心中的基督，他虽然模模糊糊地认出这是基督，耶稣是基督，但是他不知道基督的本来的含义。当你跟我也今天认出耶稣是基督，那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是基督，那个被钉的为我们赎罪的是基督，那一个跪下来为门徒洗脚的那个是基督，那你就知道说我不是基督，那你就知道说某某人不是基督。今天这个社会上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些不是基督的人不肯把冠冕放下来承认说你是基督，我们不是，我们该敬拜的是你。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社会上所有的很多的悲剧跟乱象，其实就是不肯承认耶稣是基督。当你不肯承认是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整个世界都是混乱的，里面充满了野心，充满了权术，充满了罪恶，充满了往上爬，而不是俯下身来为门徒洗脚，成就人，洗净人，爱人，舍己。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有再多的大学都没有用。这是上帝所建立的基石，上帝国度的房角石是耶稣基督，是那一个为了你，为了我，甘愿受屈辱，甘愿被钉死，甘愿为人洗脚，服侍人的，那个是基督。如果我们做基督徒那么多年，我们还明白这个，还不明白这个，那我们真的是不明白上帝的旨意，不明白上帝国度的属性。我们里面就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好父亲，今天是父亲节，我们要做一个好父亲，我们必须要明白怎么样效法基督，在儿女的面前活出基督的样式。尽管有的时候我们活不出来，我们很困难，但是呢，你要知道你的目标，你的方向是对的，而不是把另外一个人作为这个追求的目标。你的目标本来就错了，当你的目标是错的，这个就是 hamartano 罪的原始的定义，罪就是射箭不中靶心。当你的这个靶心本来就是错的，把不应该成为榜样的成为榜样，把不应该作为目标的成为目标，那你是永远也走不对的，你就陷在最终。当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那么我们的整个世界就开始澄清，我们就可以分清是非，我们就在神的国度里面，这是完全不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房角石，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教会。很多时候我们把世界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认为说教会应该是有的人是应该要高一等，有的人低一等，刚来的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教会不是政府机构，教会是神的家，家是大的，服侍小的。你信主时间长，你的灵命好，那你应该抚救那些刚刚信主的人，应该包容他们，应该爱护他们，应该宽容他们，这是教会。 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建造他的教会，而基督所建造的教会是一个颠覆性的，跟这个世界上是一个翻转的国度。这一点一定要深深的打在我们心里面，要不然我们很容易就翻过来了。我们读圣经灵命好的时候就知道说，哦，这是上帝的国度，但是一旦我们忘记了以后，我们又翻转过来了，又开始争权夺利，又开始蝇营狗苟。所以要很清楚的知道，常在基督里面，知道我们是仆人，我们效法的是基督，我们所追随的是那一位为人舍命的主。所以这一点一定牢牢的印在我们的里面，基督的形象跟样式。然后我们看下一个，所以基督是房角石，那么使徒们建造教会，所以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里面，耶稣说，在这块磐石上我要建造，在这一块磐石上，彼得的任性，彼得的说 Jesus Christ, Jesus Christos, 耶稣是基督，这一个任性是磐石，这个韧性是根基，在这个根基之上，上帝要建造他的教会。我们看见彼得真的是磐石吗？彼得刚刚高兴了不到2秒钟，就开始拦阻耶稣去耶路撒冷，去受苦，去受死，拦阻上帝的旨意。然后耶稣马上跟他说，是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哇，如果说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如果一个人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我们在多少的时候是撒旦的差役，我们里面要警醒，这不是彼得所犯的错误，我们每个人都容易，很容易犯的错误。所以彼得其实是一块软弱的石头，上帝把这一块，先要建造这一块软弱的石头，把它建造成为磐石。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工作，就是上帝的伟大。上帝把，我不知道这样说好不好，反正我也在里面，上帝把烂人收进来，然后把它变成圣徒，这个是上帝的工作。彼得其实跟我们一样的，看不清楚的，很冲动的，很软弱的，但是他经历基督的事件，整个都在旁边。当基督被审判的时候，他也在被审判，基督被大祭司审判，彼得被大祭司的使女审判，基督在大祭司的审判面前站立得住了，彼得在大祭司的使女面前一败涂地，3次否认主。这时候耶稣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这一种经文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述的，耶稣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那里面是什么样的眼光呢？彼得就马上出去痛哭，让他心里面一直有这样的愧疚，知道自己软弱，自己不行。所以耶稣复活以后，在加利利的海边3次来建造他，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爱我吗？如果爱的话，你就喂养我的小羊。所以上帝建造彼得，让这一块软弱的豆腐一样的变成石头，变成磐石，在上帝在上面可以建造。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建造这块石头。我们看下一个，所以在这一块磐石上我要建造。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如果仔细读使徒行传，就会发现说，上帝是非常的重用彼得，以至于在建造教会的时候，彼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在使徒行传2章1到11节那个地方是五旬节， 那么在五旬节的时候是彼得站起来，彼得在那个地方讲，然后讲完了圣灵大大的浇灌，大大的降临。这是第一个五旬节，在使徒行传里面其实有三个五旬节。第二个五旬节是撒玛利亚的五旬节，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十四到十七节那个地方，那个执事腓力去撒玛利亚传福音，很多人信主，很多人受洗，但是很多人的那些人还没有领受圣灵，直到后来彼得去了那个地方，按手在他们的身上，圣灵才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撒玛利亚的教会，撒玛利亚的五旬节也是从彼得这块磐石上建起来的。然后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四到四十七节那个地方，我们发现说彼得很 stubborn， 彼得很麻木，上帝一再的催他，他在哥尼流削皮匠那个家里面的时候，他有这个很多的东西掉，这个一块大布，天上一块大布下来，然后各种各样的动物都在里面，上帝跟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然后彼得就是说，凡熟而不洁的东西我从来没吃过，从来没 入过我的口。然后一连三次，这个是为什么？这是上帝在预备他，上帝告诉他，我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不洁，不可以当作俗物。也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上这个圣灵要临到外邦人，教会要拓展到外邦，你不可以把外邦人排斥在外。当彼得醒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哥尼流家的那个人走了好长时间，就在敲门了。然后彼得就跟着他到了哥尼流家里面去，在那边讲道。刚开始讲的时候还没讲完呢，圣灵就迫不及待的就浇灌下来，这是外邦人的五旬节。圣灵浇灌在外邦人的身上，以至于当时的这些门徒非常的惊讶。所以你看见三个五旬节，无论是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万邦，直到外邦，所有的这个教会都是建造在什么基础上？都是建造在彼得和以彼得为代表的使徒的根基之上的。所以这是教会的另外一个特点，叫做英文叫做 apostolic nature， 就是教会的使徒性，教会的使徒性。所以这是使徒们建造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立的房角石，使徒们建造的教会。我们看下一章。我们今天也一同参与教会的建造，所以上帝要建造一个教会，历世历代的圣徒，从耶稣开始到他的使徒们，然后到历世历代的这个圣徒们，从 Augustine 比如说到路德的加尔文，到这些历世历代的圣徒们都在建造。上帝让我们一同参与这个建造的过程。有时候我常常想说，这个父亲是把房子完全盖好了，让儿女这个什么都不做，然后就搬进去住，还是说让儿女一同参与这个建造，更加令人振奋呢？后来我觉得应该是后者，应该是后者。你一同参与建造的，那才不单单是上帝的房子，不单是父家的房子，而是也是你的房子，因为你一同盖的。所以那么我们也参与这一个教会的建造。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三章那个地方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这个地方指的是使徒们，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由此可见，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建造。我们整个这个人类的历史就是这个教会的建筑工地，而我们事实上是未来的这个新耶路撒冷上面的一块石头，一块活石。上帝让我们参与这个建造的过程。我们看下一章。哦，这个是我两个星期前回到我原来牧会的一个地方啊，叫 Worcester， 麻州的中部的一个 Worcester。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在那边13年。那么刚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 刚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美国人的地方聚会哈，美国教会聚会，然后我们聚会人数越来越多以后，他们就觉得说容不下我们了，就让我们走，然后我们就去找了另外一个隔壁镇的一个教会，在那边聚会，然后后来两三年以后，我们就买了左下角的这个地方哈，那大概三四年以后，左下角这个地方又很小，我们就开始又跟上帝祷告。说这个给我们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就买了右下角的这个地方。那么右下角的这个地方这个如果你去查的话，就是43号 Belmont Street， 那个地方是整个我所在那个我们那个教会所在的 Worcester 是一个这个两条主要干道的交界的地方，所以那一个 building 是一个地标建筑叫做这个Worcester 之眼。The Eye of Worcester。到我这次回去的时候，我这次回去的路上还想说，才20年就要庆了，我们应该低着头、奔着头、忘记背后努力直跑，对不对？这个，但是我这个去了以后感到非常高兴，因为看到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熟人对我们非常的热情。那么，事实上，我后来回想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在那边花太多的精力在买这些建筑物上面，真正的教会的建造其实是培训门徒，所以这个是我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些的反思。我们看下一章。那么在这个是我们建造的那个教会在修的过程中间，你看到这个非常的宏伟然后呢当然是建造这个教会买这个堂，其实是一种外部的一种象征，而真正里面的是什么？是弟兄姐妹们来购买教会的 bond 然后这个给教会很多的这个奉献，凭信心摆上，是一种信心的操练所以这个是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在这个过程中间被上帝来磨塑。那么其实真正的建造教会不仅仅是建造这些建筑，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工程我们作为建材，作为新耶路撒冷的建材，就是才是真正的工程。上帝在这个过程中间来磨塑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我在那边做13年当牧师的时候觉得这个那是我生命成长、属灵生命成长最快的时候。因为要做牧者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这些的挑战那挑战越大的话，上帝的恩典也越大所以这个是所以说你搬到什么地方如果你要搬到什么地方的话，上帝挑战你，说不定你就在那个地方成立福音成立查经班有教会你就去参加教会，参加教会的服事；没有教会你就为什么不能开一个教会呢？不能开始一个教会呢？因为教会只有两个要素，教会只有两个要素，一个要素是什么？上帝的话语得到传播，另外一个要素是圣礼得以执行，跟有没有牧师不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只要你忠实于这两个标志，上帝说有两三个人，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我们今天要建大教会，其实初代的教会都是很小的，20人、30人、50人。初代教会的 mega church， 初代的大教会是100人的那个叫大教会了。但是就是这么50人、30人的教会，我上次给大家放过一个图片，就是1世纪的教会星星点点，20世纪星星点点越来越多，3世纪的时候星星点点密布地中海，结果就把整个罗马帝国都给基督化了。我们今天要讲说我们要怎么样改变这个社会，好像我们只有自由了、民主了才可以建教会，完全是错误的。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建造教会，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是建造教会，而不是看环境。而且一旦教会建造到一个地步，强盛到一个地步，整个社会都会变化。上帝的福音不但救赎个体，也救赎社会，救赎群体。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啊，事实上啊，我们是上帝所建造的工程。那么在这个我跟大家讲一个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在被建造的过程中间，事实上我自己有一个很亲身的体会啊，就是我们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间不断的被建造啊。那我记得当时我们在 Worcester 的时候，有一个那边有一个叫 WPI Worcester Polytech Institution 啊，这个理工学院。那么其中有一个小孩从国内过来的，他从小就在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长大，他所以特别渴望家庭的气氛啊。他看到我到那边当牧师以后，他就特别的，我们家住的离教会离他的学校都很近。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好不好我就到你们家里来，然后住在你家里面，这个我跟你一起吃住。那我说当然好啊，这个可以培养个门徒哦。所以我们就让他来一年多啊，天天到我们家来吃饭。然后后来他要毕业了，然后就给我留了一张条啊，给我写了一封信。那个信里面就说，他说牧师啊，这个我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接待我，那我这个盼望说我十年以后回来，你不再像现在那么容易发脾气了。然后把所有的这些圣经里面箴言里面所有关于怒气的经文全部摘给我看。现在在这个西雅图的 Microsoft 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当这些门徒越来越靠近耶稣的时候，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你是基督啊。当别人越靠近我的时候，说你不是啊。所以我们是上帝所造的工程，那就是上帝通过上帝要魔术我们咯。那怎么魔术？有的时候可能通过你的一个小孩来魔术你，通过教会的一个同工来魔术你，有教力的地方，对不对啊？这时候不要放弃，建造教会从来没有容易的，你的生命的成长从来没有那么简单的，生命的成长里面往往有很多的血泪，往往有很多的艰辛，但是你要知道你是为永恒而造的，你不是一个可以稍微糊弄一下就可以过去的，因为你是要存到永远的。我们看下一章，我们一同参与上帝的教会的建造。看见第一这个地方，看见左上角这个是基督，是房角石，是这一这个教会的房角石。右上角这个是使徒和先知，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和柱石。下面这一章，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建筑工地，我们还在建造的过程中，我们还没有完工。所以在这个工地上，你会听到机器的轰鸣，尘土的飞扬，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你不 make sense， 你在那边咬牙切齿说，如果有上帝的话怎么会这样，因为你不明白现今的时代，现今是在建造的时候，现今还没有完工的时候，现今是有撒旦攻击的时候，现今是有阴间的权柄要来这个向教会冲击的时候，现今是你里面有各种罪的东西要在里面折磨你的时候，有疼痛，有哭嚎，有眼泪，是这个时候。如果你盼望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一片祥和，就是天国已经来到，那你的信心会大受亏损，因为你不明白现今的时代，我们受苦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让你看得不舒服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就是这样一个建筑工地的时代。只等到某一天，我们看下一章，我们看只等到某一天，某一天，这个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就是使徒行这个启示录第二十章的时候，这个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仿佛新妇，这个时候女主角出现了，仿佛心腹装饰整齐，从天降下。而这一个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的？是基督 开始来到世间的时候开始建的，然后一直建到今天，圣经里面说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就是最后一块石头完工了，最后一块活石完工了，整个人类历史就终结了，脚手架就拆完了，就拆去了，然后不再有疼痛，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眼泪，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个是上帝所建造的新耶路撒冷城，你看见这个下面是地球哦，下面是实际的这个 real size 的地球哦，这个比例，你看这个新城，这个城有多大？这个城是覆盖整个这个平面面积，可以覆盖整个北美大陆，覆盖整个美国，整个美国哈，平面，这是一个城哦。你像现在如果有一个到上海，你觉得上海已经很大了，2400万人口，但是你想设想一个城从上海开始一直延续到乌鲁木齐。都是城，都是平面，然后呢你在这个高度上面再把这个平面把它立起来，这个就是这个城的大小。这个是上帝所建造的天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荣耀的国度，而你跟我是上面的一块活石，也就是说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建造他的新耶路撒冷。在这一个新耶路撒冷的未来永恒里面有你的位置，你没有被吸收变成一块好像没有任何特点的石头。我们刚才我所给大家看的我们在 Worcester 买的那个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个特点对我影响很深，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教会那么宏伟，但是那个教会设计的时候是没有两块石头是完全一样的，每一块石头的尺寸都是独特的，然后按照这个尺寸一块一块去打磨，不是批量生产的，而是每一块都单独建造的。那么我相信新耶路撒冷也是这样，一起来单独，我们每个人都是单独被建造的。这是教会啊，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是活石，都是在被雕刻被琢磨的过程中间，我们属于这个永恒的上帝之城，我们是会永恒而造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圣洁，我们要不掺杂质，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都是建造者而不是旁观者。我有的时候担心说我们教会安立了牧师，那弟兄姐妹就把他袖手旁观，说牧师这个我们聘请的专业的人员他去建造吧，他去建教会，我只是旁观品就可以了。他的教会他的当搅得好，那我们就这个表扬几句，讲得不好我们下次就不来了。这个是真正的建造教会的态度吗？完全不是。教会不单是属于牧师的，教会是属于主的，教会也是属于你的，你是建造教会的那一个人，你不是旁观者。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借着对教会这个主题的思想，让我们重新知道说上帝对我们这个群体，对你跟我的生命有什么样的计划。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仰望，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睁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创世以来的计划，以及你把我们包括在里面，我们应当怎么样参与，怎么样把自己奉献在祭坛之上，是圣洁的，是可喜悦的。你建造我们，也借着我们建造他人建造你永恒的国度。我们向你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